那个简短汇报一下这个英伟达凌晨的这个 F7Q2 业绩的情况。然后整体的这次业绩会来看的话，算是一个信息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业绩会吧。然后盘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英伟达也是在盘后涨了4%啊。然后首先从本次业绩来看啊，也是交出了一个就是跟之前一样的啊这个 beat and raise 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啊。从收入角度来看啊，营收达到了962亿美元啊。是同比增长了106%啊，环比增长了近18%，然后也是 beat 了4%啊，然后这里面主要是由数据中心业务啊达到891亿美元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7%啊，然后再就是从这个利润率的角度来看啊，首先从毛利率角度来看，这个季度还是维持在75%的这个毛利啊，包括后面的指引上啊，公司也讲到了由于供应链的一些情况啊，讲到了后续的这个毛利率的一个路径啊，然后再就是营业利润率的营业利润率的角度啊，本季度营业利润率也是66%的。利润率啊，然后净利率56%啊，那从这个收入和盈利的这个指标来看，那都是大概 beat 了4-5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再就是关于股东回报的角度，2017年财年 Q2 啊，英伟达是回购和分红了260亿美金，然后是因为上个季度的时候提到的这个这个1000多亿美金的这个回报回股东回报的这个额度，然后目前的话还剩991亿美元啊，然后，再就是从这是从盈这个未来历史的这个营收的角度啊，然后也是高出上个季度的指引啊，超出了5%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具体的收入拆分的情况啊，从收入拆分的角度来看啊，从上个季度公司是修改了这个收入拆分的这个口径啊，目前是按照数据中心和这个边缘计算去拆分，然后数据中心中又包含了这个 Hyperscaler 和这个 ACIE 啊，ACIE 包括了这个AI 云啊，就是说那个 New Cloud 厂商，包括行业和企业啊。那整个数据中心业务来看，891亿美金的收入啊，同比是117%，环比18%。然后 Hyperscaler 这边，这个季度的话是有一个这个口径的一个调整啊，是把之前的一家客户啊，由这个就是 ACIE 这个板块呢，去重新分配至了这个 Hyperscaler 啊，然后会后也确认为这个 SpaceX 啊，因为 SpaceX 按照马斯克的说法的话，明年这个总的这个规模啊，将达到明年有望去落地10G瓦，当然这是这个马斯克的口径啊，就是给大家可能要打个折扣啊，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SpaceX 也会变成后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 Hyperscaler 的玩家啊，然后本季度的 Hyperscaler 这边的话是487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啊，同比环比分别增长了102%和13%啊，然后占总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收入比重是达到55%啊，基本还是一半以上的当然也是由于这个SpaceX 调整过来啊，占一半以上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其他的这个星云和这个企业客户来看啊，一共是403亿美金啊，同比138%和环比25%的这个增长啊，然后增速的话还是跟上个季度一样啊，显著的快于 Hyperscaler。然后包括老黄在后续的这个会上，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后续对于这个 ACIE 啊里边的这些客户的这个扩展的一个乐观的一个表述吧。啊，然后那个边缘计算这边啊，这边的话，他就把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其他业务都归于这个板块啊，这里面包括了他的这个个人的工作站呀，啊，游戏的相关的业务呀，然后包括一些物理 AI 以及自动驾驶啊这方面的这个总体的业务啊，收入的话，本季度是72亿美金，然后环比13%，同比27%的这个增长啊，那这是。从收入拆分来看啊，那下面就是关于费用率的情况来看啊，也是持续了维持了前面几个季度这个每个季度去环比下降啊0.几个点的这个态势啊，主要由于这个收入扩大的这个摊薄所致啊。好，上面我们这个简单过了一下这个本季度的一个业绩情况啊，然后下面比较重点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季度的一些增量信息啊。总体来看，这个季度其实增量信息还是比较明显的，相比于前面几个季度当时跟大家汇报的这个关于业绩的情况啊。首先最大的一个这个增量信息来看啊，就是关于未来的指引。然后这次呢，公司也是这个罕见的提前相当于提前半年的时间吧给到了这个未来一年的这个指引的情况预计2018财年，也就是说对应2027自然年的这个收入同比增长将达70%然后这个70%，如果相比于之前的这个市场预期来看目前卖方的这个共识的预期为40%多，然后买方这边的话60%，也就是说这次老王给到的这个预期是高出了这个所有人的这个预期然后这也是这个盘后涨4个点最主要的这个原因然后那包括老王其实也讲到这个是根据这个供应根据供应的情况去预测的如果根据需求的情况去看的话是接近100%的这个增长那如果我们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明年按照70%的这个收入增速然后按照目前的这个 margin 水平那基本上可以对应到这个2018财年，也就是说明年差不多4000亿美金以上的这个纯利润那当下的这个 NVA 那就是对于明年的这个这里一个 typo 就是对于明年 PE 的话应该是这个12倍。然后再就是关于这个需求端明年总体的这个 CapEx 的表述然后目前也讲到了，就是因为四大 CSP 的这个业绩，当时我们也解读过了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积压订单的这个总额是超过了这个2万亿有 RPO 2万亿的这个规模预计这个也讲到就是今年的这个 CapEx 8000亿，然后明年的话这个五大这个 CSP 是将超过1.3万亿基本上是比共识预期稍稍高了一点点稍稍高了一点点然后包括也讲到了未来 Hyperscaler 也不是 NVA 这边增长的这个全部趋势刚才讲到了这个 ACIE 这边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45%，然后增速也是延续着一直更快然后讲到了未来这个 Hyperscaler 这个市场比今天的这个未来就是其他的 New Cloud 加一些这个企业客户的这个市场比现在的所有的 Hyperscaler 加起来规模可能还要大那这里面的话包括后面一会儿我们去汇报到它的这个融资担保的一些相关的安排我们其实看到就是英伟达现在通过跟自己的这个扶持的这些星云去一起去共同打造了一个这个合成的这样的一个云包括英伟达在里面去获取这个收入分成其实也变成了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云厂商然后再就是从这个下个季度的指引角度来看预计营收1080亿美金然后这个是比市场的一致预期也是微微 beat 然后仍然是没有计入这个关于中国市场的这块的这个收入的计入然后那再就是从这个毛利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下个季度的指引仍然维持到74%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下降但是往公司也讲到了，就是如果往这个Q4去看将会是这个阶段性的这个低点然后从毛利角度看的话这个Q4将触底至71%到72%然后它的这个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英伟达这边的这个涨价15%以上的这个涨价将在这个明年的 Q1 去生效，也就是说这个然后毛利将在28财年，也就是说明年去稳定在这个72%到73%的这个水平。就是说这个包括也里面强调到了主要是由于这个存储的因素所导致的这个毛利率的一个下降，然后包括也讲到了未来的这个未来几年存储的这个紧张的这个能见度还是比较强的未来几年都会一直保持这个紧张状态那这是关于指引的情况，然后再就是关于这个其他的这个关于这个产品线上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表述 这里面包括每次从前次业绩会也是NV 这边既讲到了单机瓦的这个价值量的一个提升然后从这个 Hyper 架构的话是差不多180亿美金单机瓦这个是指的是英伟达获得的这个收入就是英伟达这边它的这个算力卡包括互联系统包括整个机柜去获取的这个收入，然后总体的这个大概是大约是占这个总体这个就是单机瓦 CapEx 投资的大概60%左右的一个水平，不到60%的一个水平然后 Blackwell 这边的话，是250亿美金单机瓦，然后到 Ruby 的话将提升到这个400亿美金单机瓦这里面也讲到了就是未来的这个价值的一个提升其实除了卡的一个代际迭代之外还包括整个系统级里面包括这个 CPU， 然后包括新互联，然后再就是包括这个就是将在 Q3 去量产上线的这个 LPU 的这个机柜然后再就是关于 Rubin 的这个节奏Rubin 的节奏来看的话，目前也宣布这个全面投入生产，然后估计整个 Q3 当每个季度包括这个每周Q3 的这个每个月每周其实都是这个产能Rubin 的产能爬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Q3 的话也是讲到了 Rubin 差不多能占到这个20%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收入然后目前主要的这些客户都已经去下达了订单，然后管理层也讲到了将是历史上爬坡最快的这个产品不会去遇到这个 Blackwell 当时 NVL72 刚上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产能爬坡的这个问题然后目前也在一些主要客户中已经开始这个测试版已经开始投入使用包括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 CSP 业绩的时候其实也讲到了这一点然后这是关于 Rubin 然后估计到 Q4 整个的这个爬坡的体现将会比较完善将会比较这个清晰。然后当然这边因为它官方也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 B 卡的这个停产的一个节奏将会反正如果往今年底去看那基本上下个季度Q3 是占20%的收入然后年底的话估计其实 Q4 的话基本可能会占到这个近一半以上的这个收入的水平然后再就是关于 CPU 这边的表述讲到了明年的这个CPU 收入预期将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然后这个 Grace CPU就是 Grace CPU 这一代过去12月的收入是超过了50亿美金当然这里面主要是这个跟着这个 NVL72 的这个出货GB 系统机柜的这个出货去贡献的这个收入然后Vera CPU 也已经开始量产然后这里面的话包括这个 Vera Rubin 中所搭配的 CPU 以及说以及这个单独的这个 Vera CPU 的机柜然后从上次业绩会的表述来看其实重点强调了 CPU 这块的这个市场机遇讲到了今年的这个CPU 可能是差不多超过200亿美金的这个收入当然这里面还是要包含到这个就是跟这个 GPU 在一起的这个 CPU 的这个总的收入然后上个季度也讲到了就是 CPU 未来是一个这个200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然后明年的话是 CPU 收入翻倍那这里面的话估计如果按照之前的数字来看的话那明年的 CPU 收入可能会超过这个400亿美金然后再就是这个 AWS 这边新增部署的200万颗的这个 GPU 其实也是一个增量信息然后如果我们看这个之前 GTC 大会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其实也是单独讲到了这个这个 AWS 这边情况台北那次26年是比当时讲到了26年增购超100万颗的 GPU 之上的基础上去额外追加的然后这个节奏的话是一直延续到这个29年的 Q2 然后除了这个 GPU 之外呢还会去部署这个单独的这个 CPU 机柜这块也去重点的去强调到然后再就是这个其他产品线来看关于 LPU 这边的话将于本季度去批量的这个出货然后 他讲到了，就是将于本季度晚期啊，去实现量产啊，也就是说出货的话，可能会在这个本季度的这个后2个月啊。然后，再就是关于讲到了主权 AI 这边啊，主权 AI 这边主要是通过这个区域的这个 neocloud 厂商展开啊。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关于新闻，就是关于英伟达跟这个印度的主权的这个 neocloud 去部署去下单采购部署这个关于 Rubin 这一代的这个机柜啊。然后讲到了这个 Q2 的话是环比增长了35%。同比增长是超过2倍啊，然后这一块的话也会去计入到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 SIE 啊那块的这块总体的这块业务中啊，然后再就是企业市场这边也是记在这个 SIE 这边，然后过去讲到了过去12个月这个汽车的这个垂类行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部署达到了80%，达到了80亿美金。然后金融服务制造，然后医疗这边合计贡献70亿美金的这个收入啊。其实包括也讲到了在三星那边这个就是 AI 对于这个芯片设计中像采用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啊。其实包括其实前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三星的新闻，去讲到了就是上线了这个 SRP 的这个 Cloud Code 之后，将之前的这个差不多几周的这个芯片设计的这个总流程去缩短到了这个几天啊。其实我包括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这个 Cooling 后面接力的这个场景是什么啊，其实我们也在一些这个垂类场景，包括说像芯片设计这种之前大家讨论比较少的场景中，看到了一些新的这个苗头啊。然后再就是关于这个供应链的角度。供应链的角度，截止到这个7月底供应链和产能承诺环比增加到了这个环比增加了1600亿美金一共到了2790亿美金这里面其实主要由于这个存储长协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如果从未来的这个时间安排上来看27财年剩余的这个2个季度对应920亿美金的这个采购承诺28年870亿美金，然后29年880，然后30年60，31年是50亿然后这边的话也讲到，主要是由于这个内存的采购驱动所锁定。然后内存的瓶颈也是持续的去超出了这个公司的预期然后那由此带来的这个涨价将于28财年的 Q1 生效然后刚才也讲到，就是整个28财年的这个毛利指引是72%到73%，这个是对于 NV 自己本身可能稍稍的有一点点这个压力比之前的这个稳态毛利率75%的这个水平差不多下降了2到3个点但对于整个这个供应链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好事然后，那再就是关于跟 NewCloud 这边的这个融资担保那从融资担保来看的话，是前面8月10号的时候跟这个几家金融机构一共去一块儿去发布说去建立这个独立的这个算力融资平台，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将这个GPU 去往证券化的角度去推动然后这边将一共是超过这个5000亿美金的这个第三方资本，然后这块的这个主要安排的话，是英伟达在项目中去提供这个项目规模25%的这个残值支持也就是说如果项目违约就是处置的时候这个价值是低于这个预设的残值的那其他去承担这块这个预设残值以内的这个担保。那作为回报来看的话，英伟达也是可以在中去获得这个收入分成那这个其实前面新闻也讲到，就是一些就是有可能会跟这个一些新兴厂商去签订这种收入分成的这个协议那分成的角度是超过这个保底租金以上的这个收入中，然后可能有一个这个分成的比例但是具体的比例来看，目前还没有确定。然后英伟达这个季度它表示到这个就是这一模式将在中长期创造这个数十亿美金的这个额外的这个经常性的收入然后关于这个税中心租赁这边NV 这边自己的就是他之前的自有的这个NV 这边的这个自有云是有291美金的这个云服务的承诺和这个251美金的这个自有税中心的这个租赁。 然后另外的话，它有361亿的这个 AI 云的协议和200亿的这个租赁的协议啊，将重新分配给第三方啊。那这里面的话，就还是这个利好这个 Newcloud 的几家啊，然后将会给它的当时这个投资的这些小弟啊去进行分配。然后包括也讲到了这个 Newcloud 这边的未来一个拓展节奏啊，今年年底是拥有这个8G瓦的这个总的容量啊，然后较这个25年年底有3G瓦是有所增长啊，然后这边的话就包括像这个从指引来看的话，这个Coreo 这边差不多1.5G瓦啊，然后这个 Nebius 这边有800兆瓦到1G瓦，再加一些其他没有上市的啊，这些幸运总共加起来啊，今年有8G瓦的这个总的容量啊，然后。后面就是关于这个 QA 的环节啊，因为这次其实前面讲到的这个关于收入实际的情况，然后包括最近的这个市场中大家所去争论的这些点还是比较多的啊，然后这次 QA 其实还是信息量也是比较大的啊。第一个问题去讲到就是为28年的这个指引啊是为什么去提前给啊，其实英伟达这次就是其实就强调到了这个这次是这个供应链的供给约束下的这个收入指引，然后也讲到了就是其他的这些云厂之外的啊这个算力提供方的这些拓展啊，然后再就是关于这个 agent 它的调用的啊这个相比于传统的这个调用的一个提升啊，然后所以说给到了这个70%的这个指引啊，然后这个角度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明年的需求能见度啊，那新NV 这边的这个能见度啊还是比较强的啊，他自己看到比较强的一个能见度啊，所以给出了这个这个提前给出了这个指引，然后再就是讲到了这个后面啊这个 agent 下的这个 workflow 的这个变动啊，以及这个 Grok 的 RPU 如何去定位啊，然后前面那老黄的叙述来看啊，其实也是一些这个这个比较官方的这些话术啊，去讲到了之前的这个就是 agent 怎么去拓展啊，然后后面讲到这个 Grok LPU LPU 的这个 decode 方阶段的这个优势啊，然后比现在的这个 artificial analysis 上面的这个 这个 token 的最高吞吐啊是高了4倍啊，然后之后也是还是以这个就是上个季度因为强调到这个 LPU 可能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啊，然后这个季度就强调就是后面可能就是跟这个 Vary 的这个机柜去搭配使用啊，也讲到了 LPU 现在正在去做这个更多的这个关于 NVLink 的这个适配啊，然后然后再就是关于远期指引这边啊，之前给到的这个指引是就是10000亿美金的啊这个收入框架啊，然后就讲到就是关于那这个上修是怎么来上修的啊，其实老黄这边其实就讲到了一些他的这个单机瓦的这个收入提升啊，然后再就是关于这个融资担保的这个承诺啊，然后这个5000亿美金的这个融资担保啊，其实不等他首先强调到不等于是 NV 这个自身的这个现金投入，然后刚才也把这个融担保的这个具体的条款细节跟去跟各位领导汇报了啊，然后这里面其实更多的就是还是说往后去看的话，可能这个 Hyperscaler 它会更多的去代表这个 ASIC 的意志啊，如果远期去看啊，他们去更多的去推自己 ASIC， 那英伟达对于这个就是庞大的这个下游客户来看啊，其实他们去采用这个 ASIC 其实具有很大的一个适配成本啊，英伟达扶持这些Newcloud 厂商小弟啊，其实也是为了去打造一个这种合成云啊，去切入到这个云的市场，通过分成的这个方式啊，去获取这个云市场中的这样的一些收益啊，再就是去关于这个开源模型的这个讨论啊，那 NV 这边其实只强调了就是说所有现在开所有的开源模型啊都是跑在这个 NV 的这个系统上的啊，其实讲到了就是 NV 这边一直对开源模型来看是比较开放的啊，然后他自己也在推动各种开源的这个生态，包括 NV 的这个自由的模型啊，其实那做大这个开源生态其实对 NV 自己本身是有好处的啊，所以他会去这样说，然后包括也问到了就是现在在模型训练中啊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关于这个 RSI 的方面啊，然后那老黄也是只是讲到就是 RSI 可能落地之后有更多的这个需求，然后需求的话会更进一步的这个显现啊，然后更那 后未来的话，就是 NV 现在有40万的员工啊，那未来的这个 agent 啊，可能对应40万、400万啊，就是说也是还是这个话继续去讲这个空间的这些趋势啊。然后再就是关于这个目前的这个供应限制的这个排序啊，供应限制的排序包括电力、机房啊、存储啊，以及这个芯片、方锥啊这些啊，那其实老黄也没有去明确的去排序啊，就是去讲到这些，其实都很紧张，而且都在这个动态变动中啊。那总体一个结论来看，就是28年之前啊，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啊都不会有特别大的这样一个缓解啊。然后这个再就是关于未来的这个单机瓦就是这个价值量的演进啊，那目前来看啊，这个 Blackwell 差不多$250亿是英伟达可以获得的这个收入啊，那基本上单机瓦的这个投资总额啊，目前来看北美是差不多是按照这个$400亿以上啊单机瓦的一个总投资去看啊。那 Rubin 这边的话，光这个英伟达这边的系统的价值去提高到了这个$400亿啊，那这个单这个总税中心的投资啊，可能要去往这个600亿啊，甚至往更高啊去看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比重了啊。那这是这个这个 QA 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啊。那总结来看，其实这次业绩就是最大的信息增量还是给到了这个未来的收入指引啊。那这边就是也强调到了可能关于 CSP 之外的这个市场啊，它的一个这个增速和拓展啊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整个美股的这个算力硬件的产业链的这个相关的公司，其实在盘后都是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啊。当然要看今天晚上这个开盘的撑住的情况啊。所以今天来看啊，可能整体对于这个前面大家可能比较偏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吧啊。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吧，但是真正的改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判断说现在可能这个关于下一个这个 coin 的这个接力啊，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混沌啊。但是我相信从就是最近我们也跟踪到，就是各个这个模拟厂商其实他们在做的这个产品迭代，越来越多的把这个之前因为控制这个市场啊，它突然很快，所以收入很快释放啊，所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供应链这个市场。然后目前来看，大家也开始把这个精力往更多的这个其他推广上去进行拓展啊。那可能后面的就是后面的这个趋势主线的这个发酵啊，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啊。总体来看，我们对于这个整个海外算力硬件还都是偏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就是这里多说一点关于昨天晚上这个就是这个智谱 5.3 Flash 这个发布，然后其实也讲到了对于国产算力的这个适配上啊，然后估计后面这个就是这个海外链和国产链啊，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都还是比较保持着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这就是这个这次业绩的一个这个主要的情况，然后我就先汇报到这儿，感谢各位领导参与。